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好小声都没听见呢。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不是你们太小声，是因为这个会场太大了，我们听不到。好，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今天让我在这边又有机会来跟大家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那么在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想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看看我们大家是不是同感一灵啊。请问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跟哪一个主题有关的？两个字。哎，没错，果然是同感一灵，就是祷告。祷告。那么我还记得上一次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的时候呢，我有提到一句话，我说祷告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就好像是我们的呼吸一样，是对于我们的生存来讲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会比较有系统的，我们要透过主导文来教导大家如何祷告。因为呢，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教导我们要祷告的一种方式。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更好的贴近神的心意来祷告了。不仅如此，我们不能光说不练，对不对？所以我们从三月份开始，整个教会我们开始推动这样一个 RPG 的复兴祷告小组。透过这样子的一种祷告方式呢，我们就可以实际的来操练，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大能。那么相信大家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应该每一周都有看到在台上有分享 RPG 的见证，包括刚刚 M 弟兄在台上也分享 RPG 的见证。不过我要鼓励大家不要只是在台下看，因为你也可以经历到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经历到的话，一定要参与到 RPG 的当中。那我也非常鼓励，如果是在线上或者是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新朋友，如果说你还不知道什么是 RPG 祷告的话，鼓励你在会后可以来找我们的同工，找我们的小组长，我们来问一下什么样的祷告叫做 RPG 的祷告，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的。阿们。好，太好了，那我们今天要来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主导文。那么按照这个主导文的框架，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了第一个部分，也就是这个主导文当中的头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就是我们那位在天上良善的父亲，也必须是这一位阿爸父。那么他是良善的，他渴望跟我们来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说呢，我们所有的祷告，所有的祷告哦，我们都必须建立在和天父之间这样一个爱的关系之上，这样子我们的祷告才不会变成一个宗教的行为，甚至于好像中了一个仇敌的诡计，让我们的祷告变成是很沉重的，是有重担的，最后我们变成什么？变成了孤儿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到了五月份呢，我们就透过台北灵粮堂主任牧师周训正牧师，还有灵粮网络的大家长周神柱牧师跟我们来分享了这个主导文当中第二句话，也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所寻求的头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所以说我们其实是要透过这样子一种方式，我们要来高举神的名，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顺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是把我们的焦点只有看在那个问题之上，乃是要我们先把焦点看在我们到天上的这个爱我们的父亲，看到这一位统管万有爱我们的阿爸父，这样子我们才不会尊问题为圣，而是可以尊我们的天父为圣。好，前情提要说完了，这些比较枯燥的部分结束了，太好了，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导文的第三个部分，也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祷告的第二个事项是什么。这时候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它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节，也就是我们主导文的前面的这一个部分，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读，预备起。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阿们。好，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邀请大家，我们先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 感谢主耶稣的拣选，你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今天在这个地方与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你光照并且启示主你今天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也求主就在此刻，主你打开我们众人的属灵耳朵，挪去仇敌一切拦阻我们聆听真理的计谋，让真理的灵就在此刻来充满我们，在这个会场当中将奥秘的事来向我们显明。主你帮助我们来得着启示，得着生命，成为一个听到且行道的人。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那么从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主耶稣很明确地说，在这个主导文的第三个部分当中呢，也就是我们需要跟神祷告的第二个事项是什么呢？就是要求神的国降临。我们说到这边啊，我想心有些人可能心里面可能就有一些 OS 的，他就有点按捺不住了。你说，哎呀，虽然说按照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专注在我们的问题之上，我们需要来先寻求跟恢复天父的关系，然后呢，我们还要把焦点转向神。那么你可能会讲想说，哎，对呀、啊。很好，我都做了，那么现在总该轮到我来说说我的问题了吧，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肯定是带着问题来的嘛。那前面你给我这么多 instruction， OK fine， 我都遵守了，现在 it's my turn， 我要来讲我的问题了。结果主耶稣说什么？ No， 他说不是，你不要着急，在你开始说你自己的问题之前，哎，你还得先求神的国降临。有没有觉得，哎呀，我们的神好像有点霸道，怎么那么自私啊？说来说去都是关于你吗？什么主导文都讲到第三个部分了，你还不让我讲我的问题，会不会这样想？你知道，不用，如果有这样想的话没有关系，因为我也这样想过。不过呢，不用担心，因为在听过今天的分享之后，我要跟大家解释为什么神要这样子来教导我们。那我也相信在听过今天的分享之后呢，你就明白为什么神要我们来先求他的国了。首先我想大家仔细的去读一下这一段经文，虽然不长，就这么几个字，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先必须搞清楚一件事情，请问我们现在大家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好像大家不是很熟悉很确定，请问大家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啊？在地上。对，我们都在地上，我们还没有回天家。我知道可能在座有些人很渴望可以回天家，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们还在地上。OK， 那既然如此，我们都在地上，所以请问大家，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一些的困难，遇到一些的问题，请问这些困难跟问题，他们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地上，因为我们都在地上，所以这些困难也都在地上。那么为什么困难、问题、困苦都在地上，不是在天上？因为现在地上的国是撒旦的国。就好像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也因此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混乱、仇恨、纷争，充满了嫉妒、痛苦，充满了黑暗与罪恶。所以说神的国没有办法建立在这一个败坏的土地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教导我们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来祈求神的旨意可以通行在这个地上，就好像他在旨意在天上可以通行一样。因为如果说神的统治的权柄，他统治的权柄能够在地上被认可还有被彰显出来的时候，这就代表了神的国降临的时候，神的国降临会有什么结果？神要亲自在地上与我们同在， 他要挪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就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也不再有哭嚎跟疼痛。那么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来了，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么一句祷告文在历世历代有无数的基督徒不断的在祷告。祷告了多久？祷告了2000年。请问神有没有垂听我们这一句祷告？有吗？大家觉得呢？大家觉得神的国降临了没有？觉得神的国降临的人可以举一下手吗？哎，好，有，不错。那有一些人，有没有人觉得神的国其实还没有降临的？有吗？也有。那还有一些人没有举手的，我想应该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点不好回答。为什么？在中间。好，那我们先来看，我们 来跟大家讲一下到底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在哪里呢？其实你知道，当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来到世上的时候，其实神的国就已经临到了。怎么说呢？我们看马太福音12章22到32节啊，在这段经文的当中，他有记载，他说当耶稣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人之后，法利赛人在旁边就指责耶稣说，哎呀，你这个耶稣该死的，你明明就是靠着鬼王赶鬼嘛，很羞辱人的一句话。然后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在第28节他这样讲，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神的国是不是临到了？临到了，已经临到了，感谢赞美主。因为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神的国临到了，主耶稣走到哪里，神的国就跟着他到哪里。阿们。所以说神的国临到了。可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如果说神的国临到了，我们不刚刚讲了吗？神与人同在，不再有哭泣，不再有眼泪了。可是不是啊，你看外面疫情这么的肆虐，明明就是各种的苦难在这个世上，那神的国在哪里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有人有来教会一段时间，可能会听过这么一句描述关于天国，他是这么说，他说 already but not yet，从中文的来讲就是已然还有未然，这听起来有点文绉绉的。简单的翻译就是说，神的国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了现今的世代，已经来到了，可是他还没有完全的来到。因为这是我们对将来的一个盼望，他还没有完全来，所以他已经到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到。那再来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那神的国这个天国要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全的临到呢？你知道我们在读这个主祷文的经文，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从字面上我们去理解的时候，愿，你知道这是一个盼望，赶快来吧。所以你会感觉说好像这个是神的责任。是啊，因为神的国嘛，对不对？神的国，你的国降临是你的责任嘛。那我们在地上，我们就是来祈求啊，我们盼望啊，我们愿你的国降临啊，我们不断的祷告、向神呼求、呼喊，哇，神啊，你的国赶快降临吧。我是一个这么虔诚的人，我们很有耐心的等候神的国赶快来，赶快来。然后呢，我们就这样一直等，赶快来，求你的国降临，求你的国降临。我们在地上呢，我们就一直在等那个天上的国降临。赶快来，我们一直等100年，来了没有？还没有。200年、300年、500年、1000年、2000年，哇，我们一直等2000年，结果神的国到了没有呢？还没有完全的来，我们就一直等，等到什么？等到天荒地老，等到花儿也谢了。这个时候应该有一个背景音乐，张学友，等到花儿也谢了。如果我讲这个大家没有笑容的话，说明我们可能有点年龄的代沟。没问题。所以听到这边啊，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无奈啊？说哎呀，从我们身处在地上啊，我们一直在等啊。可是我想要告诉大家很好玩一件事情，你知道在天上的神啊，他也很无奈啊。因为其实不是天上，不是地上在等天上，而是天上一直也在等地上。 你知道这整个事情其实是我们搞错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们又被仇敌给骗了。我每次在准备讲到的时候都会发现，哇，仇敌真的好像我们很好骗，一天到晚被骗，因为这个误会实在太大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接下来要分享的内容，请大家务必打起精神，因为我们今天要来揭开这个解答，这个误会，也求圣真理的灵现在此刻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这个真理，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人说，不要打瞌睡哦。不要打瞌睡哦。真的不要打瞌睡，因为很重要。我们要来解开这个世纪上最大的误会。那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在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件事情啊。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的26到28节，好不好？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这不长，这一共3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请。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这段经文我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因为这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的时候很关键的，神对人说的第一句话。你知道人创造，神创造人之后，有史以来人听到的第一个话语，就是在这个地方神对人说的。他说什么？他对亚当说的第一句话，他就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呢，治理这地。”哎，不要小看这12个字哦，其实这就是神创造人的心意跟目的耶。因为说白了，这就是我们的命定。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们要去寻求我们的命定。其实是我们的命定，每一个人的命定都是在这12个字的里面。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通常情况，虽然这段经文很熟，我们记忆当中比较熟悉的只有在前8个字。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哇，太好。好像是后面4个字就莫名其妙就不见了。你知道这也是仇敌的计谋，就是很容易，好像你知道有选择性失忆症，不知道为什么 这4个字就不见了，忘记了。其实神的心意很明确的讲，治理这地，这4个字，请大家不要小看这4个字，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意思是说，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你知道创世纪里面，有时候我在给我们家女儿读圣经故事，这第一天创造什么，第二天创造什么，全部创造完之后，神的心意就是说，要我们人成为这一个地的治理者。所以他把这个治理的权柄，他创造完之后，这个治理的权柄，这个权力是给人的，是要我们成为这个地上的治理者。这是神的心意。可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心意没有错，但是呢，好景不长，你知道我们的祖先亚当他违背了神的心意，他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罪就借着一人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在接下来3章17到19节，神对亚当说什么？他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我应该换一个声音：“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所以呢，人啊，因为我们人犯罪的缘故，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地上的治理者出现了状况，结果导致这个地被牵连，就受到了咒诅，被牵连了。想想啊，我如果是这个地的话，我会觉得很无辜啊。神安排了一个治理者来治理我，要帮助我，很好。结果呢，这个治理者你不治理就算了，你结果今天莫名其妙，你害我被咒诅。请问这是谁的责任啊？哇，够倒霉的吧？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莫名其妙躺枪。不过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当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神的国就跟着耶稣来到了地上。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救赎之后呢，人的罪得到了赦免。人的罪得到了赦免，那既然罪的问题被解决了，因为罪被人的罪被赦免了， 那么人的罪被解决之后，请问地是不是就不应该再被咒诅了呢？是吧？因为罪地为什么会被咒诅？就是因为人犯罪嘛。那今天神来到地上，人的罪被赦免之后，是不是地也应该要被救赎呢？因为他是被人牵连的嘛。所以说，其实神来到世上之后，他的心意不只是我们这些人的灵魂要得救，他还要借着我们来拯救这片地土，因为这个地的治理权是属于我们神百姓的。所以请问这一片地土的救赎是谁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听清楚了，是我们身为神百姓的责任。如果说你不是很清楚很相信的话，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在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边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为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边说什么？这边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换句话说，受造之物，也就是这地上的万物，都在败坏的当中，切望等候神的众子，也就是我们这些神的百姓来救赎他们，好让他们可以进入自由的荣耀。请注意，他们在等什么？不是在等天上的父哦，他们没有在等天上的父，他们在等我们神的众子显出来。那么也有一些人也会想啊，不对啊，神不是统管万有，掌管一切吗？是啊。那么既然如此，如果说神的心意是要这片地土也蒙救赎的话，那么神是不是可以自己出手啊？可以吧，他要出手不就是一件，你知道看过那个、那个什么那个电影啊 Snap the finger， 然后整个所有东西都恢复了，对不对？ Avenger， 神绝对可以做得到的，根本轮不到我们出手啊。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你知道前面我们分享了那个起初的故事嘛，就说神已经把这个地上的治理权交给我们了。所以说我想大家应该在澳洲都有租过房子的经验，或者是 你是个房东，所以你比较好理解这个房东跟房客的关系。就是说这个房子啊，虽然它是房东的产业，可是如果说今天他把这个钥匙交给了房客，他租下了这个地方之后，其实房东他是没有权柄可以随意跑到这个房子里的，对吧？你需要配合，你需要通知这个房客，你要经过他的允许之后，我们才可以进到这个房子的里面。所以说其实就是同样的概念，这个地已经是神把钥匙交给我们来管理了。所以说其实这件事情还真的不是很好办、啊、因为拯救地上受造之物的这一件事情，我相信神在天上看着，他其实比我们在地上还要着急得多。他巴不得我们这些神的种子赶快都起来啊，拿起权柄来统管来治理这个地啊。所以说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来治理，因为如果我们不起来治理的话，我们就会被治理。你知道仇敌魔鬼会很乐意的来帮我们治理这个地图，不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在文化，在国家，还是在孩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婚姻，工作，健康，所有的各行各业，各方各面，这一切所有在地上的，都需要我们拿起权柄来治理，去恢复，去行使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说下一个小小的结论，其实不是地上在等天上等到花儿也谢了，而是天上在等我们，地上等到花儿也谢了。我想我们应该也不希望在天上的时候一直不断的众天使们都在唱张学友的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主导文的第三个部分，我们需要先求什么？我们要求神的国降临。不是说我们的神很霸道啊，不是说好像为什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能先讲我们的事情，不是的，而是因为只要我们拿起这个权柄来治理这片地土的时候，只要这个地土脱离了这个咒诅被救赎的时候，当他的旨意可以畅通无阻在地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地上所面临的一切的所谓的问题，这些我们经常在嘴边所挂着讨论的这些问题，他们自然就都不再是问题了，因为神的旨意畅通无阻，这些问题都不复存在了。大家说阿们吗？
阿们，
真的。所以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好不好？这时候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赶快起来治理。对的，赶快起来治理。那么说了这么多，具体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治理呢？我们要怎么样使神的国降临呢？还记得我们刚刚在前面读的这段经文，在罗马书，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关键呢就在这最后的三个字，我 highlight 出来这三个字叫做显出来。显出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治理啊，我们人在地上的这个治理，我们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不是说哦治理我治理，没有，你要去行出来，不是只是呼口号而已的，我们要透过实际的行动才有办法彰显出来的。所以我们前面讲过了，你知道当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走到哪里就是神的国在那里，但他毕竟是主耶稣嘛，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错啊，你是神的儿子啊，所以理所当然你走到哪里神的国就在那里，所以没问题。可是现在主耶稣在哪里？哎，主耶稣升天啦。那么主耶稣升天之后，就凭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在地上怎么可能彰显出神的国呢？会有这样的疑惑吧，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怎么讲。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我若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大家注意哦，当主耶稣在教导门徒们教导这个主导文的时候，请问他人在哪里？他还在地上，对不对？可是当保罗写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请问主耶稣在哪里？主耶稣已经回到天上了，所以说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回到天上了。可是保罗在这边说，他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虽然升天了，但是他借着圣灵，他仍旧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换句话说，这位走到哪里神国就在那里的那个带着神国非常有能力的耶稣，请问他现在在哪里啊？好吧，这时候我邀请大家跟我做一件事情，你看一下你的前后左右，你前后左右你看一下，看一下之后，然后你现在跟着我做一个动作，每一个人都有手机对不对？你就拿起你的手机做一个大家最喜欢做的动作，摆一个好的姿势，最好还打开美颜，看好之后呢，都设定好之后笑，然后拍一张照，那一张照片里面你所看到的那一个人，我想要告诉大家，耶稣基督就在你看到的每一个人里面，所以你不用怀疑，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 OK，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哦。耶稣没有错，耶稣回到天上，但是耶稣也借着圣灵现在就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说没有错，靠着我们自己怎么可能，这几个人怎么可能治理这个地方？不可能。但是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如今仍然活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彰显出神的国，我们有能力可以拿起权柄来治理这个地。所以说不论我们到哪里，举凡我们的所在之地，我们的所在之处，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他就透过我们临到了那个地方，所以借着我们的治理就能够彰显出神的国。阿们。大家不是很有信心啊？阿们。阿们。如果你不是很有信心，然后回去你可以再找个更好的角度拍一张更漂亮的照片，然后你回去贴在墙上，就说主耶稣住在这个人的里面。其实你知道，我虽然说讲到这边大家应该阿们，我相信希望大家应该阿们，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我们好像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成为这个地上的治理者？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真的来治理这个地方呢？我想多数人应该都听过 所谓的应许之地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应许之地 The Promised Land， 太好了，就好像圣经当中的记载，你知道神当年应许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们这样一块应许之地，非常棒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在 若干年之后，摩西也带领这一群人，然后带领他的子民们，这群百姓过埃及红海，出埃及，然后经过旷野之后，哇，终于经过了千辛万苦，进到了神为他们专门预备的这一块上好的应许之地。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啊，神也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个应许之地。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可以带来改变，可以带来转变的地方，并且它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量身打造的，是可以带下影响力，是可以成为治理者的这样一块地方。那么这块地方大家应该现在就会很好奇，想要知道它在哪里呢？请问打着灯笼能找到吗？哎呀，好像不行。那 Google Map，现在都很喜欢 Google Map， 还可以导航，多好！ Google Map 上面可以找到我们的应许之地吗？哎呀，也不行啊。其实这块地方啊，我告诉大家，不用你特意去寻找，因为我们目前所身处的这个环境跟地方，它其实就是神要带领你进到的那一块应许之地。这很重要，我再讲一次哦。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跟地方，就是神为你预备量身打造的那一块应许之地。换句话说，这个应许之地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独特的，是神专门预备好的。它其实在哪里呢？它就在我们的家庭，就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社区，这个国家，甚至于我们所出生的这个年代，这个文化的背景，我们身为华人的这个背景，还有我们所有的家人孩子们，在这个好友邻舍，这一些所有的总和合起来，就是我们的应许之地。那么讲到应许之地，我们要治理，对不对？我们要成为地上的治理者。那我们要治理的时候，大家听到治理这么一个词，大家就觉得啊，治理很困难。其实并没有，不是说好像多数人所理解的那样子，说我们必须在一个好像职场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政治的环境之下，我们居高位，我们才有办法治理。不是。请问一个家庭需不需要治理？需要啊，我看到姐妹们都在点头啊，弟兄们都不太理解。当然需要。一个家庭的里面，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你知道有多少事情需要被治理？如果不清楚的，欢迎你在会后找任何一个妈妈们去聊一下。就拿我们家来做例子啊，其实我现在在神学院的课业还蛮重的，所以平时我们需要，除了我需要兼顾各样的服事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就是在与家人、孩子之间这样一个时间上面找到一个平衡、啊、找到一个健康的平衡。特别是在预备主日讲到信息的时候，其实真的说实话，我在很多生活上的琐事是完全没有时间去顾上的，完全顾不上。那么这时候其实 Tina 的角色就非常的关键，因为如果没有 Tina 在神现阶段所量给他赐给他的这个应许之地，也就是我们这个家庭，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家治理好的话，我告诉大家，我们就会很悲剧了。非常有可能我每天的三餐，还有我们家两个女儿的三餐都要吃什么，就是肉松配冷冻的印度饼，你知道印度饼很好，很方便嘛，就是热一下，然后肉松撒进去卷起来就很好吃，对不对？我们可能每天三餐都吃这个，然后呢，也很有可能在两个小孩的那个哭闹声中，我直接在原地就自爆了，爆掉了。可是感谢神，感谢神，就是因为他可以刚强壮胆的拿起了神赋予他在我们家里面治理的这个权柄，我才可以心无旁骛的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神。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我在台上可以来服侍神啊，其实是因为背后，我的背后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治理者在做我的后盾。或许他的治理没有被众人所看见，但我相信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一样宝贵的。我想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 应许之地其实没有大小之分，没有说谁的应许之地就比某某人的应许之地好像更重要还是怎么样，没有，不是，是每一个都重要，是需要每一个神的儿女在神量给你的这一个应许之地的上面，在你的这个位分当中，你做好一个治理者，每一个人都重要，缺一不可，这样子才有可能带下全地的转化还有神国的降临。所以说我想要在这边啊，真的跟在座所有的母亲们都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因为治理一个家真的不容易。那么当然了，我们说起彰显神的国，彰显神的国，可能有些人还是会想说，哎呀，没有错啊 Michael， 你在台上说的很好，对啊，我们是治理者，我们要来彰显神的国，可是我们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可能我现在还是个学生，我刚刚出社会，甚至于我根本什么都还不懂，我凭什么去治理任何东西，我哪里有可能带下影响力或者 去做任何的转化，不可能嘛，对不对？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说，这个并没有那么困难，真的好像祷告一样，这又是一个仇敌的谎言，要让我们觉得很困难，然后我们就不去行动了，讲说啊，我还没有 ready， 现在这个重要的治理权交给别人去做吧，等到以后我 ready 了再来做。我要告诉你，你不会 ready 的，你永远不会 ready 的，因为现在就是那个时候，你不用等的。举个例子，在两周前的星期六晚上，我来到这边，我们的 youth 都会在这边有一个 gathering， 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那一天我来跟他们有些的分享，然后在那一天我听到了一个见证，有一个 youth 说他因为打工的时间，他现在在打工，跟教会主日聚会的时间有冲突，有 clash， 所以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为了坚持能够来主日的聚会，他辞职了，他辞去了这份工作。我听到的时候其实很感动，我一方面是为着他的信心来感动，另外一方面我其实是为着他所带下的影响力而感动。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哪能带下什么影响力呢？哎，当然有啊，请问你辞职的时候，你需不需要去跟你的经理解释你为什么要辞职？你需要吧。那请问当这个经理听到这个理由的时候，会不会对这个经理产生影响呢？我们姑且不论他听到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反应，或许他嗤之以鼻，或者他觉得很可笑，可是这件事情，当他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的行动就已经对这个被仇敌魔鬼所掌控的世界产生了一个冲击，对这个世上的价值观产生了一个冲击，他其实就带下了一个转化的契机。我们就是假设性的讲，如果说有一天这个经理所有他下面的这些员工通通跟他讲说，星期天我不要来上班了，我要辞职，因为我要去教会，哇哦，有没有一个转化？绝对有，我可以告诉你。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带下的转化，我们不需要去做一个很大的事情，其实不需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应许之地做出这一个影响力。 OK， 这是一个概念，就是治理我们的应许之地。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概念，身为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身为神的孩子，我们的生命态度其实是要去追求卓越的，去追求卓越。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之前的 ID 课程我们有提过，这个概念叫做最高吸引力法则，在一个 pinnacle 的地方。举个例子，你知道十字绣，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大概有听过，就是那个叫 cross stitch， 十字绣。其实就我个人来讲，就我对这东西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这是课程当中举的一个例子啊。可是如果今天你在路边走路的时候，你逛街，你经过一个地方，你看到他这边有一个展览免费的，然后他说这个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做的最好的十字绣的冠军的展览，虽然我对十字绣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因为这是世界顶级最了不起的十字绣，你会不会想要留下来稍微去看两眼？应该会吧。虽然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可是因为它做到极致，它是卓越的，这个东西本身它就带来了一个吸引力，是我会想要去看的。所以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所在之地，不管我现在做什么，我可能做一个学生，我可能做一个职员，我可能做一个老板， whatever， 不管你做什么，如果你做到顶尖，你做到 top 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所作所为，你就会带来一个目光的吸引，这就是所谓的最高吸引力法则。我举个例子，最近我们家其实也不是最近，也半年了，我们搬到山区的里面，所以如果要去看 GP 的话，因为我们之前的 GP 因为住得很近嘛，就在伯武，所以很方便，可是因为搬到那边之后要再回来看，虽然这个 GP 很好，可是真的有点远，不是很方便。那前一阵子因为我们家妹妹又出了一些的状况，我们需要去看医生嘛，所以说我们就因缘巧合的，我们就找到了一个离我们家不是特别远，在 Bella Vista 开车大概15分钟左右的一个 GP 的诊所。那么这个诊所呢，是基督徒所开办的医院，医生也都是基督徒。去了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诊所非常的有规模，光是诊疗室就有十几间，而且他们也有十几个医生在当中来帮我们看诊，甚至于这个诊所当中还有自己的 X-ray， 然后还有一家药房直接开在里面，专门去 serve 这整个诊所的病人。除了医生非常细心之外呢，跟医生预约的时间也真的就是他说几点就是几点。你知道我来澳洲快十年了，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 GP 说哦，你 make appointment 约好几点，你去的时候是直接就是真的你可以看到医生。 No， it never happened。 我通常都是至少等四五十分钟或到一个钟头吧。他们这家诊所经营了十多年，到今天仍然坚持是不收任何的 gap， 全部是 bulk bill。虽然说他们没有很刻意的在标榜说他们是基督徒，没有，可是在那个诊所的一个小角落的当中，仍然可以看到他们不经意的在那边摆放了几本圣经，他默默的在传递我们基督信仰所坚持的这个价值观。所以你知道当一般的世人来到这个诊所看病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会感觉到一个不一样的氛围，他们会被感觉到是被尊重的，是被关心的，是感觉到这个医院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卓越的。当他们去寻找原因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会找到那个答案，这就是他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追求卓越的一个例子。那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他说我们都成了一台戏，我们在给世人还有天使观看。 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神的众子们，我们在世上的一举一动世人都在看。就好像之前有点好笑的一个见证嘛，高永寿牧师曾经分享过，他说连他出去买个面包，他会有的小孩都在旁边盯着看，说这个牧师你是用手去夹那个面包还是拿夹子去夹那个面包。虽然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 case， 但是你可以知道世人都在看。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所在之地，我们拿起权柄来治理，我们用追求卓越的态度，我们去认真的过我们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去多走那一里路。就好像首播牧师以前经常会劝勉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多走一里路，就是那一里路，我相信透过我们的言行举止，透过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所带下的这个价值观就能够冲击这个世界，就能够产生影响力。那么当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神的众子们都开始这样做的时候，请问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还有没有办法坐视不管呢？没有办法，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声音将会被听到，事情就要发生，改变跟转换就要临到，这个神的国就要降临。大家说阿们吗？阿们。不说这么多，我还是要稍微提醒一下，没有错，我们的生命是要追求卓越的，但也不代表我们是可以真的毫无保留的去做。因为特别在职场的环境当中，你知道很容易我们会迷失，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你知道我们在神学院，我们最近在读教会历史，教会历史你就会发现很好玩，很多的事情其实原本出发点都很好，可是一旦走到极端之后，哇，就歪掉了。只要任何事情走到极端，其实我们就中计了，因为仇敌都会用这些的方式 来破坏我们原本很好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些人你觉得说哇 Michael 在台上讲太好了，我们要追求卓越 good， 那我现在要身体力行，我要开始做，所以我要在我的职场上成为卓越，我要成为一个 啊，可以赚很多钱，我可以影响力，对不对？最好我的公司还可以每天在 7 News 都可以去 broadcast， 那太好了，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为了要做到这个事情，我就开始变成一个工作狂。哇，什么996太小 case 了，我要24 24 24，我要不停的工作，我睡觉都不要了，然后呢三餐也不要了，什么主日聚会，等我以后我要来服侍神，所以我现在要好好的努力工作，所有的东西加班，老板加班，要 yes， 我一定就是追求卓越，我要走多走一里路。什么教会服侍，哎呀，教会服侍你看留给那些其他人，我你看我有带着神国的使命，我要成为卓越的。然后呢，请问这下子是什么？你又被骗了，你又走到一个极端，你就没有在尊神的名为圣，你是在尊你的工作为圣。所以很好啊，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不要走到极端，没有错，我们要做追求卓越的事，但是我们也要有智慧的来追求卓越，我们要把这个优先顺序给摆对了。神必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在一个合神心意的状态之下，我们来追求卓越，也才能够带下一个符合神国价值观的影响力来治理这片地图。我跟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做《360度全方位领导》。这本书是我们教会在2012年年底的时候送给同工们的一本阅读的书籍。这个书可以帮助我们打破一些的迷思，因为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等到我们真的在居高位的时候才能够发挥影响力来领导，不是的，而是你在任何的位置其实你都可以发挥领导力。那么教会也有，我相信应该不少资深的同工有这本书，大家可以去跟他们借，或者是我们的教会的图书馆里面也有这本书，可以去读借来啊，来看一下，我觉得会对大家有帮助的。那么最后我来讲一下第三个部分，你知道既然这是一个属灵的战场嘛，所以除了我们透过实际的行动我们去治理，我们让世人看见之外，我们其实也需要去透过属灵的办法，我们要来对抗这个我们看不见的仇敌，我们需要去夺回我们的治理权。那么这个属灵的办法其实就是靠我们的祷告，就好像刚刚Amon 弟兄在这边分享说，身为基督徒我们做不了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祷告。不过我也想要鼓励大家，我们不要真的等到我们做不了什么的时候我们才来祷告，而是我们无时无刻我们就在祷告，我们可以跟神一起在经历。那么这段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8章18到20节，我想应该大家不陌生，因为这就是我们 RPG 祷告的一个圣经的根据。他在这边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顺序一定要搞明白，我们刚刚前面都有讲到天上跟地上的概念，是我们在地上要来捆绑，我们要先来捆绑，我们要先来释放，之后天上才来捆绑跟释放。所以说不是我们在这边地上等天上来做工，而是我们在地上我们要采取行动，我们要主动，我们拿起权柄来治理这个地方的时候，神的国度就要彰显出来。换句话讲，我们在面对地上各样困难各样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再是无能为力在那里挨打的，不是，我们是可以主动拿起权柄的，我们是可以来征战的，我们是可以来对抗他们的。所以说 RPG 这个祷告运动，我们从三月到现在差不多也有快三个多月了，那么我相信到目前为止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经历到我们的阿爸父他真的是那一位垂听祷告的神。其实严格讲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是为着我们个人的彼此需要在代祷跟寻求而已，那么我们现在也比较清楚主导文的框架，所以神的心意就是我们要先求，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事情。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个 RPG 的祷告的当中，我们已经三个多月过去了，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按照主导文的这个教导来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神都垂听我们的祷告了，因为他真的是爱我们的。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明白了主导文的这个神的心意之后，我们换过来，我们真的在我们的 RPG 里面，我们先来求神的国降临的话，那么是不是神更要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吧？这很合理吧？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要鼓励大家，我们现在开始，因为我们明白了这个之后，我们有些的真理基础之后，我们也相信，我们也知道神真的就是垂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按照他的神的心意，我们开始贴近他的心意，我们来祷告。在我们现在的 RBG 的流程的里面，除了我们例行的指导、化导、带导之外，我们在我们进到彼此之间的带导之前，我们好不好先加一个环节，我们有一轮的国度带导，我们来求神的国降临。那么这个国度的带导，我们要祷告什么事情呢？其实也不困难，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我们的周报包括我们每一次每一周在前面在报告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国度带导的事项。如果你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你可以就按着这个国度带导的事项来祷告。像这一周的话，就是为着这个全球的疫苗的这个分配还有发展来祷告。那如果说你有其他的国度的事项要带导的话，也没有问题，因为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降临，再来求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也很盼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除了在主日的讲台，我们可以听到弟兄姐妹们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的 RPG 见证之外，我们也可以因着听到说，因着这样子我们群体的 RPG 为着国度带导之后，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也非常盼望我们可以领到。阿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首先呢，我们透过主导文，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了这个祷告的框架，我们明白了我们在向神寻求我们自己的需要之前，我们要来先求神的国降临，因为这是神创造我们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来治理这片地图。如果我们不起来治理的话，仇敌魔鬼就要起来治理了。所以我们也明白这个责任其实是在神的身上啊，不是在神的身上，这个责任是我们的。我们在地上，不是地上在等天上，而是天上在等我们地上，我们要起来治理，我们要起来拿起权柄。并且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所在之地，我们每一个人的所在之地就是那个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来，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来追求卓越，我们要来治理，我们要来带下转化。再透过我们的 RPG 祷告，我们一起透过属灵的征战，我们来守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旨意可以畅通无阻的运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这一天也就代表着神的国完全的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好吧，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起来治理我们的所在之地。